兵场分首区、中区和攻区三个区域，进攻队员不能先于球进入攻区蓝线并首先接得球或触及球，否则会被判为越位。球场内有九个争球点和五个半径为 4.5 米的争球圈，中心争球点是蓝色，其他所有争球点都是红色。每局开始和每次比赛停止以后都将进行一次争球，双方各六人出场，比赛共进行三局，每局净比赛时间20分钟，局间休息15分钟，平局需要进行加时赛，首轮比赛为5分钟加时，各四人出场，其他轮次或铜牌争夺战加时赛为10分钟，金牌争夺战加时赛为20分钟，均为5人出场。加时赛实行突然胜利法，一旦进球比赛即时结束，加时赛仍平局，射门比赛决定胜负。比赛中换人次数不限，没有名额限制，队员犯规处罚非常严厉，受罚队员需要待在特殊区域，守门员被判小罚，由场上其他球员代替受罚。比赛中经常出现双方人数不等。
受大风天气的影响，原计划昨天进行的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决赛取消。那按照规则啊，成绩按照前一个比赛日预赛成绩作为最终的成绩。最终女子组的比赛冠军被日本选手清水孝良获得，中国选手武少彤和蔡雪彤获得第三和第四名。那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也请来了中国女子单板滑雪运动员蔡雪彤，欢迎雪彤。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雪彤。
其实我关注到雪彤已经很长很长的时间，我注意到你参加过4次冬奥会、6次世锦赛，并且在世界杯和世锦赛多次获得金牌。在2017年，你是第一次参加札幌亚冬会，那这一次在亚冬会再次参加，在家门口再次参加亚冬会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对我来说特别激动，然后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想着是在自己的家门口，然后在亚布力又是我从小训练的地方，所以就是非常的期待。然后这次的场地在训练的时候让我回想到很多小时候的那些时光，
历历在目。
对的对的，然后那个索道房什么的都是我小的时候冷的时候会进去里面取暖的地方。
所以那现在有什么变化吗？
现在变化因为设备更新了，对，可能就是条件更好了，但是那个小房子它只是装修了
啊，
对，但它还是原来的那个房子，
还是熟悉里记忆里的老感觉。
对的对的。
那你征战过这么多的比赛场地，那这片雪依然是你的最爱吗？
这一片雪让我又爱又恨，可以说，因为小的时候实在是太冷了，然后基本上零下30多度的时候，我们还在外面训练，就以前小的时候脸上会被冻伤那种，对，所以，但是就亚布力的风很大嘛，所以很遗憾这次的比赛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是刚才你提到的，因为亚布力的风很大，昨天也是因为此很遗憾把比赛给取消掉了，心里有遗憾吗？没有在最后一天完成自己决赛的准备。
肯定是有遗憾的，因为毕竟想在家门口给父老乡亲带来一场很好看的表演，但是我觉得大家也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吧，我们也是从10点之后一直在等天气，然后一直等到了下午，然后可能是大家的决定，因为觉得风太大影响运动员的受伤的几率，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最终还是很遗憾把它取消了。
那其实预赛的时候你表现的也是很出色的，也是顺利完成了几套的动作，那但是最后还是取得了第四名的成绩，你当时是保留实力了吧？
对的，就是可能因为想着可能第二天还有决赛嘛，但然后预赛的时候天气就已经开始刮风了，对，所以还是相对保守了一些。
是，这也是咱们一个战术的考量。
对对，是的。
但是我相信这也是为了以后让你有更多的比赛机会，咱们才做了这个选择。
是的。
刚才你说到你是从小从训练滑雪，你训练有多长时间了？
今年是我滑雪的第20年。
第20年。
对，
其实咱俩是同龄。
对，
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个单板滑雪是一个极限运动，有很大的受伤的几率，以及训练的时候也很辛苦，要去不同的雪地、不同的场合去训练、去比赛。有没有伤病的困扰呢？
伤病还是会有，因为从事专业运动员很久，然后你的身体会有一些就是腰肌劳损啊，就劳损伤，但是对我来说还没有那种 很幸运没有那种硬伤，就是会影响你的赛季和训练的，所以我这一方面我还是非常幸运的。
嗯，
然后平时训练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然后做好很多的那种力量训练来维持自己的这种身体机能。
嗯，其实我关注到你也在做自己的新媒体账号，其实你也会给观众朋友们分享你比如说选装备啊，包括运动啊，包括分享你自己比赛啊备赛的经历。我注意到你是一个很爱运动的女孩，那对于滑雪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啊或者是小窍门分享给比如说我这种单板新手小白啊，或者是想技巧上有一些进阶的选手这样一些小提示？
我觉得第一点玩单板就是不要怕摔倒，就是如果你越害怕摔倒它反而就伤你越重。
嗯，
然后其需要有一个很大的这种胆子，然后你要把头盔一定要戴好，
嗯，
因为这是保护大家安全最重要的一点，然后把小乌龟戴上，这样你的屁股就不会摔得很疼。
对于新手村选手来说还是需要把这个
装备必须都要弄好。
对，嗯，首先滑单板不是要帅，得是先安全。
对，你得把让自己安安全全回家，然后才能玩下一次。
技术要领掌握之后，多久能把这个装备给拆掉呢？
啊，我感觉如果要新手10天差不多吧。
嗯，就上10次雪。
对对，差不多
有这样接受的过程。
对，
之后才能变帅。
先考虑安全，然后再变帅。就是变帅是可以越来越帅的。
嗯，那其实你现在已经技巧这么高超了，你也是有这样的建议要给新手村的小朋友们啊，小白们，说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带好小乌龟。
对，就是新滑就滑手们，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安全，然后把小乌龟带上，头盔带上，安全滑雪。
嗯，从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到成功的举办，到如今亚冬会也将圆满的结束了，越来越多的人会喜欢冰雪，爱上冰雪。那对于你从小也是梦想开始的地方，亚布力雪上赛区也有很多的游客去打卡滑雪，去提升自己的滑雪技巧，去进行长时间的训练。那对于这片雪场你有什么号召，号召全国的观众朋友甚至是亚洲的朋友们来我们这儿打卡？
对，因为亚布力我对它有很深的感情，然后从小训练的地方，这次我再回去看大锅盔二锅盔，然后看见那个山和雾连在一起是很漂亮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去亚布力看一下，然后去感受一下冰雪的魅力，然后有很多的场地可以去滑。
去看看你流下眼泪和欢笑的地方。
对的对的。
那对于未来有什么计划和打算呢？
哦，这个赛季就是米兰冬奥会的积分，然后所以这个赛季的目标就是把米兰的这个
资格
拿到。对对，对，这是我这个赛季的主要目标。
向梦而行，继续出发。我们也期待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的冬奥会上再次看见雪童的身影。
谢谢，
感谢你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好，谢谢，
稍后精彩继续。第九届亚冬会闭幕式的临近，与闭幕式现场仅一路之隔的主媒体中心，今天再次迎来很多的中外媒体记者。那么现场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位于主媒体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邵俊全。俊全，中午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好的，子可，我现在就是在哈尔滨亚冬会的主媒体中心哈。的确，这里和今晚的闭幕式场馆以及运动员村呢都在一起，都位于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的建筑群内部，所以说非常的方便哈。那随着闭幕式的临近呢，的确我在的主媒体中心内部可以看到，现在呢媒体记者呢是越来越多了，大家早早的到来呢都是为了聚焦和期待今晚8点正式举行的闭幕式。那现在通过身后的大屏呢是可以看到啊，冰上的这个冰壶比赛还在进行，稍后呢还会有冰壶比赛正在进行，稍后还会有冰球的比赛。但是呢雪上的项目呢是在昨天就已经是全部结束了，所以昨天下午开始啊就陆续的有一些运动员代表是从亚布力出发乘坐高铁来到了哈尔滨去参加今晚的闭幕式。那么现在由于一些国际上的大型赛事还正在进行，所以有部分运动员是已经提前离开，但是呢今晚根据我们的了解啊，仍然会有800名左右的运动员及官员代表要参加今晚的闭幕式。 按照计划呢，他们会在下午的5点多钟陆续的集结出发，步行就可以抵达闭幕式现场，去参加属于他们的这样一个嘉年华。那么我所在的主媒体中心呢，从开幕以来啊，基本上每天都会有至少一场这样的新闻发布会哈。那么从开赛以来，是陆续的是进行了赛事的介绍，然后志愿的服务、转播技术以及冰雪文化等等不同的主题。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还进行了2场的专题发布会，一场呢就是介绍了整个亚冬会的一个盘点梳理，还有另一场呢是围绕着亚理事会的运动员委员会的一个选举的情况。那么结合最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的材料以及我们进行的一些梳理啊，有一些数据这里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首先就是这次冰上雪上的一共是有64个项目，180多场比赛，共有来自于34个国家和地区的1222名运动员参赛，创下了历史之最。那么其中呢，是有9个国家的运动员站上了领奖台，也打破了多项的亚洲纪录和亚冬会的纪录。所以说这些数据就可以看到哈，现在冬季冰雪运动在亚洲的发展呢是越来越火热。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代表团取得的成绩的这个数据，也是非常的亮眼。那么截止到目前呢，统计应该是中国队是以32金、26银、25铜，共计83枚奖牌的这样一个成绩，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创下了亚冬会以来的最佳战绩。而且这里面要重点给大家介绍的是，这32枚金牌当中有13枚是来自于冰上，19枚来自于雪上。这样的一个数据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了从以往的冰强雪弱，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冰雪均衡的这样一个转变，可以说展示了我国冰雪运动的这样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态势。此刻那么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回给演播室。
本届亚冬会也释放了更多对冰雪的热爱，感谢邵俊全为我们带来的报道。本届亚冬会即将收官，赛场上中国代表团不断地突破着历史记录，创造一个又一个的亚冬中国时刻。就这个话题呢，我们的演播室今天请来了老朋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妍妍。妍妍中午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到目前为止，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了32金、26银、24铜的这样一个好成绩，你怎样看待这样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其实咱们在这届亚冬会上能够获得这么亮眼的一个成绩，我个人并不是特别的意外啊，应该说是不出意料的一个历史最佳。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可以从北京冬奥会前后我们中国整个的冬季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进步的速度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而且呢，我们从北京冬奥会上，我们中国运动员在一些特定的项目上，比如说我们的雪上技巧类项目上的那样的一些冬奥金牌零的突破，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其实这一次我们之所以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历史最佳，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就是我们的雪上的项目有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进步。从这一次亚冬会的我们的金牌分布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我们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我们中国的雪上项目这一次在亚冬会当中拿了差不多20块金牌，而我们在上一届亚冬会就是札幌的亚冬会的比赛当中呢，只拿过4个雪上项目的金牌。大家可以看看这个8年之间的一个数字上的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我们中国代表团在家门口创造了一个参赛以来的一个历史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成绩。而这个雪上项目的发展，它其实要求是很高的。
是的。
它不是说你有几个天才的运动员，
还有基础设施。
对，我们还需要基础设施，还需要整个社会经济的条件的配合，还需要老百姓啊乐于去参与，所有的条件配合之下，你雪上项目的成绩才能起来。而我们的这个中国代表团，我们从北京冬奥会然后到这个哈尔滨亚冬会的这几年当中，有如此重大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的提升，就说明整个雪上项目，整个中国的冰雪经济的发展，助推了我们在亚冬会上获得一个历史最佳的一个成绩。
没错，就像你说的，我们获得这么好的一份成绩单是情理之中，但也不在意料之外，因为我们现在的群众基础实在太庞大了，有3亿人玩冰上雪，参与这样一份产业当中。另一方面，我想说，在本届亚冬会上，我们不仅收获了奖牌上的突破，其实也有很多重点项目以及年轻人崭露头角。那本届亚冬会也是给年轻人，给参加下一届冬奥会的人提供一个练兵备战的好机会，也是展示我们冰雪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亮眼的平台。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份成绩单的背后还需要思考哪些方面呢？
是，确实我们 这一次的亚冬会是一次重要的中考，但是真正的大考还是在2026年的这个冬奥会。这次的历史最佳的一个成绩，它其实不只是总数的历史最佳了，我们很多的这种单项啊、分项啊、小项啊，都有历史的这样的一个突破，有历史最佳的一个成绩，它一定是会给备战冬奥会的我们的所有的运动队、运动员、我们的教练员们一个巨大的信心上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尤其是我们的年轻运动员，大家这次可以看得到，我们在很多的项目上，包括我们的这个雪上的技巧类项目啊，也不只是雪上的技巧类项目，包括像滑雪、登山这样的一些新增的这个冬奥会的项目当中，我们都有非常年轻的运动员在从事。05后是很常见的这样的一个年纪的这样的一个界限啊，这就说明年轻运动员更多的投入到这个雪上项目当中来，投入到整个中国冬季项目当中来，是我们的成绩能够迅速提高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冰雪运动，尤其是一些技巧类的项目啊，运动员年轻化它是符合这个项目规律的，因为这些项目它多半都要求运动员特别的有创造性，特别的有冒险精神，那年轻人从事他们自然就是特别符合他们的这样的性格特点了。但同时这些项目呢，老将啊，你有这个更多的比赛经验，然后你在这个比赛当中发挥的更稳定，也是获得好成绩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在备战冬奥会的过程当中，在亚冬会的中考上面，无论是年轻运动员还是老将，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发挥。但是我们也必须强调一件事情，那就是冬奥会的竞争啊，尤其是2026年冬奥会的竞争和亚冬会的竞争，它不是一个量级的。比如说像速度滑冰，我们这次拿了11块金牌，金牌超过了日本和韩国两队的总和啊。
没错。
对，但是我们真正的对手啊，像男子项目的是美国的这个斯托尔茨，像女子项目的这个日本的高木美帆，那么都没有来参加亚冬会，而我们的队伍心里面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那再比如说像自由式滑雪的包括单板滑雪的很多雪上技巧类项目，像蔡雪桐从事的这个项目，也是有非常多的高手是在欧美。那么我们在亚冬会上的好成绩，还是要到他们的面前去跟他们竞争，才能够落实到我们在冬奥会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同时我们还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的一些传统优势项目，我们的短道速滑、我们的花样滑冰啊，这次的亚冬会应该说是受到了非常重大的挑战。花样滑冰基本上我们是要重新出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的短道需要我们的运动员在接下来的备战，包括在冬奥会上要做到更快，要做到更勇敢，这也是对运动员精神上的，对我们运动队的精气神的这样的一种挑战。
是，正如您所说，亚冬会的圆满结束只是一个休止符，但他们的锻炼，他们的目标还更长远。好，就这一话题我们稍后接着聊。哈尔滨亚冬会各项赛事算是顺利完赛，即将落幕。在这届亚冬会上，运动员们留下了在赛场上拼搏的身影，也结下了赛场之外的友谊。亚冬会给每一位参与者都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回望亚冬，友谊成为各国运动员记忆深刻的关键词。在冰雪同梦、亚洲同心的主题下，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因冰雪而结缘，书写下友谊的故事。
亚冬会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让我们跟世界各地的这些运动员交朋友。我们这些运动员虽然来自世界上不同的地方，来自不同的文化，但是我们在很多地方还是非常有相似之处的。我们也都有喜欢的中国文化。
在亚冬会上，我们有机会与其他亚洲国家进一步交流，加深了与很多国家之间的了解，也增进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亚冬会迎接了这么多的国家，说明我们越来越去热爱冰雪项目了。一枝花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这样的一个体育盛会，然后联谊到我们的友谊，然后我们共同进步。
亚冬会期间，志愿者的热情服务和场馆设施的完备，也给各国代表团运动员和官员留下深刻印象。
中国给我留下太多美好的回忆，在任何时刻，只要我需要帮助，总会有能说英语的志愿者直接过来帮我，这让我印象深刻。
当我们第一次走进这个场馆，才发现这里以前竟然是一所学校。我们看到墙上还贴着孩子们画的画，非常可爱，还有教学的设施。中国人民居然把一所学校转换成如此美妙的比赛场馆，这很不简单，太令人惊讶了。
这里的设施太棒了，所有的环节都组织得井井有条，志愿者对我们也非常热情，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我真的想感谢你们，感谢中国人民，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尽情享受比赛。
滨第九届亚冬会闭幕式将在今晚8点举行。据记者从主创团队了解到，本次闭幕式整体时长约为60分钟，将采用文艺演出与仪式相融合的方式，展现从期盼到相会，从重逢到告别的情感。此时此刻，闭幕式的准备情况如何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演员休息区的总台央视记者黄达。黄达，中午好，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好的，子可，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哈。我还记得就是在7天前，我也是在这里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开幕式的现场的直播连线报道。但是今天大家一看，7天之后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个闭幕式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那么其实这几天来我们的一个最大的通过身体就可以发现的一个感受，就是哈尔滨真的暖和起来了。因为还记得这个7天前的时候，我们同样的时间站在户外，那么也许还是零下10几度到这个20度左右的温度。但是今天刚刚我出去了一下，感受了一下，大概温度也就在0度上下。那么春天真的来了。虽然亚冬会的这个时间不长，但是其实它也给我们这么一种感受，就是它伴着我们似乎从冬天走到了春天。那其实这也是今天这个整个的闭幕式的主题，就叫做从首冬到望春。那么其实导演组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主题的阐释，来为我们的这个每一位来自亚洲的运动员们去带来一份这个春日的温暖，去晴暖亚洲的同时更能够春暖冰城。那么此外呢，大家通过现场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现场的演员们其实已经开始在进行这个紧张的排练了。这一份春日的这个暖意啊，其实就可以体现在这个大家的这个服装上。那么这个用一个关键词来说，那就是花儿。大家可以看到哈，在我们的前方这个黄颜色的我们的这些穿着黄颜色服装的我们这些演员们呢，他们其实是在这个造型呢是来自于冰城的报春花，叫做冰凌花。那么我们前方这些穿着粉色裙子的我们的这些